美国释出军事大动作，同习近平通话之后，泽连斯基宣布一项任命，白宫表态。耶伦话：若美国债务违约，全球经济将陷入重灾。房地产税要嚟啦，全面实现不动产统一登记，贪官们坐唔住啦。港人记忆被抹杀，学者呼吁国际施压，废除恶法。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4月27号，礼拜四，欢迎收睇《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系林欣。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南韩总统尹锡悦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4月26号，赴白宫会晤美国总统拜登。拜登政府资深官员话，美韩将发布华盛顿宣言，进一步强化美韩核威慑能力。美军将派遣一艘核弹道飞弹潜舰访问南韩，这个创下冷战以来的首次纪录。请睇报道。
拜登政府资深官员在25号针对尹锡悦的访问举行电话简报，预告美韩元首在会谈之后会从各层面强化美韩同盟，发布华盛顿宣言，创建美核核子諮商小组，讨论核子同战略计划，进一步讨论针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想法和规划，类似美国在冷战时期和欧洲盟友的行动。这名资深官员表示，美国将会宣布采取更多措施，定期部署战略武器装备，包含自1980年代初期以来首次派遣一艘核弹道飞弹潜艇访问韩国，这样有助美国和韩国军队的操演、排练和模拟行动，将会能够强化美韩同盟在阻吓并对抗朝鲜威胁的做法，亦都会将韩国传统军事资产集成入战略计划之中。资深官员说，作为美韩同盟致力于区域非核扩散的一环，韩国将会重申反扩散条约的持久承诺。另一名资深官员表示，美国不会将核武重新部署回朝鲜半岛，在首只核弹道飞弹潜艇访问之后，未来美国其他战略武器装备会不定期地访问韩国。即使是不定期的访问，美军将战略潜艇部署到韩国，势必挑动中国的敏感神经。资深官员表示，已经事先通知北京，清楚讲明为什么要采取这些行动，在印太地区推动反扩散的努力，不单止符合美国的利益，亦都符合中国的利益。资深官员说，美国失望的是北京始终没有发挥影响力压止朝鲜挑衅，美韩的最新行动的目的在阻止严重破坏区域稳定，甚至背离中方利益的一连串核领域连锁反应。资深官员表示，是朝鲜的核挑衅动摇了朝鲜半岛的稳定，最新的行动正是审慎而且仔细考量过之后的战略回应。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6号突然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随后乌克兰宣布了新任驻华大使人选。美国白宫当日表示，习近平同泽连斯基通话是好事，但是否能够带来有意义的和平行动，还很难说。请看报道。
泽连斯基同习近平通话之后，任命前战略产业部长李亚比金为新任的驻华大使。这个职位自从2021年2月前任大使卡梅舍夫在中国过世之后一直空缺。李亚比金在2021年11月到今年的3月担任乌克兰战略产业事务部部长，之前曾经在2020年到2021年主管乌克兰海关总署，历任交通部次长、驻丹麦大使，以及担任国会议员、欧洲理事会议员大会乌克兰代表团成员。泽连斯基发推文表示，同习近平的通话以及任命乌克兰驻华大使将对我们的双边关系注入了有力的动力。根据中共官媒报道，习近平在电话中对俄乌战争仍旧使用乌克兰危机而不是乌克兰盟国所用的战争侵略等词类。这次通话相当突然， 并且发生在中共驻法大使卢沙野，说前苏联国家不是实质主权国家，言论激嬲欧洲，亦都令到北京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饱受质疑的时候，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同泽连斯基通话是为了补救这一次的外交风暴。白宫国安战略沟通协调官柯比今日向记者表示，我们对习主席同泽连斯基总统通话的消息表示欢迎，我们认为这个是一件好事，但是他同时指出，现在这个是不是会带来某种意义的和平行动或者是计划提议，我不认为我们现在能够知道。柯比表示，美国欢迎任何达成正义和平的努力，只要这样的和平是正义可持久可靠的。在我们看来，除非乌克兰人和泽连斯基总统亲身投入并且支持，否则和平不会是长久或者可靠的。
美国财长耶伦近日警告，若国会无法提高政府债务上限而造成违约，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灾难性后果，并在未来几年推高利率。请睇报道。
耶伦在演讲中表示，美国债务违约将会导致失业，并会增加家庭房屋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的还款额。他认为提高或者暂停$31.4万亿的借贷上限是国会的基本责任，并警告违约将会抹杀自新冠疫情以来取得的经济成果。耶伦指出，美国债务违约将会导致经济和金融灾难，违约会提高借贷成本，未来投资成本将会大大增加。如果不提高债务上限，美国企业将会面临不断恶化的信贷市场，政府可能没办法向依赖社会保障的军人家庭和老年人发放款项。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上个星期提出一项计划，将削减$45万亿的支出和增加$15万亿的债务上限相结合。他认为该计划是未来几个星期两党谈判的基础，而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很可能会否决该提议。拜登政府抨击共和党提出的经济愿景，指责麦卡锡以债务违约来加以威胁。拜登建议双方进行真正的对话，讨论如何发展美国经济，降低成本和削减赤字。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已经进入高债务高利率的双高模式，高利率会威胁高债务，这样就会让美国政府继续举债的能力下降，输出资本的能力受限。美国为了避免陷入深度的债务危机，就需要逐渐斩断亚太地区和美国之间的贸易链，一是就将供给端转移到本土，一是就转移到其他经济体，无论是通过提升关税，亦或是通过斩断科技产业链来实现这种贸易转移，都会导致美国供给成本的上升。另外，未来一段时间美元的加速回流亦都会维持甚至推高通胀。有分析指，美国的高通胀很可能还要持续很多年。这个是美国为过去数十年过度推动全球化付出代价的过程。
中共自然资源部4月25日宣布全面实现不动产统一登记，引发外界对中共即将开征房地产税的猜测。时评人士张天亮认为，如果开征房地产税，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是中共的官僚，官员们会抱团阻止，因此实施难度相当大。请睇报道。
根据中共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登记适用对象包括集体土地所有权、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森林、林木所有权、耕地、林地、草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地股权、抵押权、法律规定需要登记的其他不动产权利。外界普遍认为，中共不动产统一登记是为了后续全面征收房地产税做准备，该政策引发民众热议，收税收费更加方便了。房产税一旦实施，房屋马上就可以好像白菜价一样狂跌抛售。 想尽一切办法掌控，然后办啲业务俾登天男。对，所以你能润赶紧，冇钱就走先。外面系永久产权，而唔系70年。自证人士王剑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统一登记嘅政策并非系征收房地产税嘅先决条件，但系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消极影响，进一步降低民众交易嘅信心。本来中国嘅产权都系登记制噶，所以唔需要做全国性嘅普查先至能够征收房地产税。但系唔理系点讲，咁样嘅动作对征收房地产税系有帮助噶。历史学家、飞天大学教授张天亮博士在他的自媒体频道《天亮时分》上指出，中国的土地并非私有，而且房屋价格中土地出让金和各种税收已经占了 80%。因此，如果按房价 20% 的税基来收税的话，对于缓解目前中共地方城投债务亏空帮助不大，因为地方政府的窟窿太大了。其次，征收房地产税对于那些手入面有闲置房但是又租不出去的房屋主会形成巨大的压力，因为房屋成了一个负资产，因此有可能会引起房屋抛售问题，大量的二手房涌向市场，将会造成房价的崩塌。房价下跌会进一步侵蚀中共的税基，甚至会引发民间的维权，并且最严重的是征收房地产税会造成官心不稳，因为中共的贪官污吏很多，这种调查、登记和征收的结果就等于将官员的财产变相曝光，至少地方的纪委、中纪委就会知道每个官员的名下有多少房产。如果你有两三套房还好讲说话，但是如果你有10套、8套甚至更多，这样官员心入面就有些紧张，就会有一种危机感，所以首先官员就会形成一种抱团抵制的力量，而且这个力量会非常的强大，因此距离房地产税真正开征至少还需要几年的时间，甚至会一直拖下去。综合媒体报道，早在2007年中共颁布施行的物权法就正式提出了不动产登记制度，2013年不动产登记制度建设正式启动，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机构，2016年中国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公布并实施，标志着该政策的全面落地。在2018年不动产信息管理平台实现全国联网。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认为，从提出到联网再到落实，时间跨度之大，超视住阻力重重。另外有观点认为，房地产统一登记注定又是一个烂尾工程，因为一旦大量官员的不动产被曝光，会更加引发韭菜对中共政府合法性的质疑，说不定就是压垮中共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
纽约日报26号撰文指，在香港这座科技程度很高的全球性城市，抗议活动曾经在世界范围内被直播，但在国安法下，当局不单止压制抗议，还试图改写香港的历史。请睇报道。
近年来，随着国安法的实施，当局对不同声音的钳制和对过去的编辑以极快的速度发生，这种伴随着对记忆的改变或者是抹杀的历史修正主义，和中共在暴力镇压1989年北京民主示威活动之后使用的洗脑政策如出一辙。文章举例说，在2020年香港实施严厉的国家安全法之后，至少有12家新闻媒体关闭，大多数香港记者都已经沉默，有些人被关入监狱，有些人在流亡，有些人不再写作，一些被关闭的媒体从网上设下自己的存档，无论是虚拟亦或是现实层面，历史正在被抹去。强迫港人失忆症的剧本还包括通过爱国主义教育进行大规模灌输教育，以及引入的升旗仪式和公务员宣誓，令民众以行为上的顺从向新秩序致敬。国安法之下无所不在的恐惧，亦都让人即使是和家人或者亲密的朋友之间，开始对政治闭口不谈， 很多人甚至不敢在 Facebook 上的一条帖子点赞，文章感叹话，在这种微小的不作为中，一次没有发出的点击令个人成为同谋，加速记忆的退化。目前担任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的港人潘家伟26号对央广表示，国安恶法不单止损害港人参与民主活动亦或是发表自由的言论，加重自我审查，而且适用于全球所有的人。就算你不是香港人，但是你在美国或者其他地区发表了支持港独的言论，有一日你过境香港或者到香港旅游的时候，一样都可以遭到逮捕。潘家伟批评国安法超越了国际法或者是国际惯例标准，完全是以法律之名进行人权侵害，呼吁各国必须对港府及中共持续施压，迫使他废除这项恶法。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